观世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53年八月下旬，一辆装载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列车离开朝鲜，向鸭绿江北岸的安东驶去。两三年前，他们在鲜花的簇拥下告别家乡，踏上朝鲜的冰天雪地。如今，周围的一切似乎沉寂了下来。这些被俘人员是依据停战协定被遣返的。车队到达板门店时，彩楼上“祖国怀抱”四个大字让战俘们激动不已。他们高呼口号，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一下车，激动的战俘握住迎接人员的手，泪流满面。兴奋之余，只有个别头脑冷静的人预感一场风暴又要来临。
过来了，大家都很激动啊，以后都哭了。当时我也当然很激动，但是大家都哭了，我没有哭。我当时想回来这个不是那么好，回来以后你知道解放军的共产党，你要怎你在集中营表现怎么样，你要交代啊，一点一点来交代啊，不是那么好过关的。那个时候头脑非常冷静，当时压制自己不要那么激动，你要迎接着恐怕又是一场战斗了。
林摩从的担忧应验了，6000多归国战俘被送到偏僻的辽宁省昌图县，开始将近一年的审查。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一开始很热情，好饭好菜的招待，还有慰问演出。可是政审一开始，集会就放映《中华女儿》《狼牙山五壮士》等歌颂战争中军人宁死不投降的影片，气氛开始变了。
你比如说审干的是审查他们的时候，也是共产党员，你举手了没有？我举手了。你钱交了没有？交了。你不应该，共产党员有举手的吗？投降。还有你有些他在交代的时候啊，谈了一些心里面有胆怯，是吧？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回家，你的是右倾思想，动摇不坚定，我们党不允许的。这些正是对他们进行处理的核心。
战俘们被告诫不要表功，只讲过失。为了开脱自己，战俘们开始互相揭发，落井下石。被俘于是等同于投降，参与战俘营的管理成了为敌服务。
本来第二个就说革命军人被俘是个耻辱的，人家犯了好多啥好多嘛， 但我们有些人也是，第二个呢，就想把自己多解放几个人嘛，好像自己就送货的，哪里送货呢？结果一样的把人家抽上去了，把你也抽上去了，那个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就喊互相结巴吧。
1954年5月，上级宣布了审查结果，6000多回国战俘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军籍、党籍和团籍，就连最高级别的归来人员，志愿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承德也不能幸免。这位红军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老政工干部，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安置到了辽宁的一个农场。
这个政策变化了，原先的耐心关怀、热情教育、农村问题、沉重处理、十六字方针否定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原先我们说恢复党籍的人的话，都遭90%几就开除，重伤被俘的个，有表现比较好的话，这些人的话，都是留党察看，很严的。那个高标准别出来的，这些哪来的被俘的人同志，有的资格老嘛，在八路军干过的嘛，大家都晓得这些以来的政策人都没这么的，都说这次肯定是把我们搞焦了。我个排学习排后的话，只有一个人算是被俘过后的表现比较好，就他是留党察看，其他的都取消了。
你开除党籍了？
开除党籍了嘛？这保留了军籍。
在此之前，上级已经做出了相对宽松的审理结论，允许大部分归国战俘恢复党团籍和军籍。战俘们后来得知，政策突变与中南海直接相关。
我们有3个教导团，就是回来我们这不是6000多人嘛，在昌图。那么那个时候，这个3个教导团处理的定性和处理都不完全一样，所以把这个每一个团都把自己处理的情况给总政送了一份。那个时候说总政的主任是叫萧华，萧华看了以后呢，就决定把最严的那一份送给在周总理，说是周总理看完了以后呢，就叫陈送主席圈阅，他没有表态。这个毛泽东看完了以后就肯定了那个最严厉的那个处分，因此我们所说的处分这么严重，最后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批准。
当初满怀热情回国的战俘们，面对这样的处理，目瞪口呆，无法接受。
我们从来没有在回国之前对自己的党、自己的国家政府怀疑过，说他们将来会对我们不好。因为既然敌人都说我们是死硬共产党，那么我们回到共产党阵营里面，那不是对他们最忠诚吗？应当看到是最忠诚的我们的党员，带领着那么多这个几千人回来了，那是很不容易啊，我们那种生死斗争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因此我们在受到第一次宣布要开除我们党籍的时候，那大家痛苦极了，都大家都蹲到那个野地里面，在田里面嘛，我们出门以后大家都在那儿哭，就觉得这个不可想象，那绝对是天大的这个打击简直是无法理解无法忍受。所以从那个以后，我们这些就开始整个情绪跌落极了，就知道我们大概是不会有一个好的下落了。
1954年夏天，多数归俘不得不怀揣复员证，带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返乡的旅程。 列车一过黄河，他们的焦虑不断加重。两三年前，他们带着大红花，踩着锣鼓点告别亲人，现在却背着沉重的负担回乡，怎么向家人交代呢？张泽石回到四川，与其他川籍战友合影，以后就各奔东西，有人远走他乡，有人隐姓埋名或隐居深山，最后回乡的也想方设法隐瞒被俘的经历，可政审的结论已经装入个人档案，暴露是迟早的事情，家里的亲人也难免受到牵连。
我在这个采访中间，我到四川采访到姓李的一个战俘，他一女儿，他就唯一一个女儿，长到16岁，当他女儿慢慢懂事，知道他爸也是属于坏人这个分类以后呢，他女儿一天也是心里边老是被同学同学这个气了，他说你父亲啊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这女儿成天也是以泪洗面。到了16岁的时候啊，这女儿想没有前途，没有任何看不到前景，晚上趁着家里人都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水塘，他就一头扎进跳了就死掉了。当他们家人他的父亲发现女儿跳塘以后呢，就第二天早晨了，找了一晚上没找着，哎呦，这个心里边是极端的痛苦。他爸流着泪啊，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呀，我对得起这个国家，我也对得起我曾经参战的部队，我也对得起啊，就是说我们家人呀，包括亲戚朋友，我唯一对不起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就这么一女儿，她还因为我的问题跳鱼塘死了，跳门前的池塘死了，她心里边就是真是特别难受。没有过多久，她的父亲有一天晚上也跳到这个。
为了抢救这段历史，高岩赛1980年代自费购买器材，到各地走访，记录回国战俘的遭遇。他在辽宁遇到从昌图转业到鞍山工矿部门的营级干部王友清，这位敌特涉嫌历次运动中都是批斗的对象，文革中他爬上当地最高的烟囱准备跳下了事。
临死的时候他还想有点尊严吧，他说干脆我就从铁烟囱里边跳下去算了，这样的话别人还看不见我，虽然我死掉了看不见，他想到这一头就从那个铁大烟囱里边跳进去。可是跳进去他反而没有死，为什么？就是文化大革命啊，满大街全是大字报，这个大字报一层一层特别厚，要把它销毁，就把这大字报塞到这个楼子里楼堂里边去烧，烧起好几米厚的这个烟灰，他一头就给扎到里边去了，扎到里边以后人没死，但是脸部什么都破了。他姓王，结果呢等他这个头上这个伤疤好了以后呢，也算天缘巧合吧，脑袋就是有这么三痕，摔破了三痕，斜斜的摔一竖，有一个黑的刺青，把他这个王字给他那刺到额头上去了，就是说跳到烟囱里以后的这么一个情况。
林墨虫，模范的模，
模范的模
啊，虫是两个人下面一横。对，
林墨虫是蒋介石北伐时期的秘书林春华的养子和侄子。被俘期间，国民党曾派人找到林墨虫，询问这段身世，林矢口否认。回国后，林墨虫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一个学期不到，学校就以曾经被俘为由把他开除。大跃进时代，全家人几乎全都饿死，林墨虫不得不逃到云南。
我们这批人我是最惨，为什么来这儿？你在那儿自然灾后，我在那边呢，有祖母啊，有养父养母啊，还有个姐姐，还有个妹妹，堂姐堂妹了。 全部死光了。啊，天府之国怎么样？全部死光，我不跑连我都死啊，我不得不跑啊。
独特的家庭背景，本人又被俘过，林摩从跑到云南也是政治斗争的对象。为了躲避武斗，他跑到广东亲戚家躲避，后来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昆明的农场，又遇到户籍的困扰。
后来这个经过两年，儿子都两岁了，做了两年的黑人，没有粮食，什么都没有。这个怀孕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那鸡也没吃过，什么都没吃过。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公平的，公平不公平，你遇上这个全看你怎么对待。我所以要写这个独木桥，也是我怎么走过来的，全靠我自己，我也不靠党，也没有政府，没有什么依靠，到现在都是我独来独往，独自独行。
张达寒战中右腿负伤，被俘后拒绝治疗，并在战俘营成立共青团小组，为回国付出了代价。被开除团籍后，他拿着复员军人证、残废军人证回到四川老家眉山县，政府拒绝安排工作。为了生计，张达只好当了纤夫。
交涉不成了，我就当时想办法，要想活啊！我怎么活了？怎么办呢？父亲不在了，母亲还在啊。我就那个时候，什么工作也摊不在我们头上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一条江叫岷江，对吧？就长江的一个支流，岷江。岷江啊，那通一些小木船，那小船，我就去拉船去了。
改革开放后，张达来到北京，在紫竹院开了家东坡餐厅。几经波折，张达依靠自己的努力，终于把餐厅撑了起来。东坡肘子等地道的川菜佳肴很快享誉京城，日日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张达的故事也不胫而走。清华大学毕业的张泽石是战俘营的翻译，颇具知名度，这在政治运动中自然罪加一等，与叛徒画了等号。
最初的时候，包括我，原来的未婚妻要跟我离开啊，说因为发现我的档案里面有那么一些东西以后，这个他的那个上级拿这个老红军要追他，要把自己的老婆换了，把农村的那个小脚老太太给换了，要找那么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然后就说你的未婚夫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叛徒，你要想跟他结婚的话，那你只好你就不能留在党内。所以我家里面人都劝他跟我分手，不值得为了这个爱情而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
这是志愿军女战俘杨玉华1953年被遣返时的情景。她被俘前是180师的卫生员，是有记录的唯一的志愿军女战俘。杨玉华在战俘营的抗争行为在大陆广为传颂，却很少有人知道1951年五月被俘后，她曾为美军前线野战医院工作过，直到1952年才被送进后方的战俘营。杨玉华回到重庆后， 长期担任小学教员，平时相当低调，很少提及被俘的经历。1980年，在归国战俘成批上访和集体申诉下，政府颁发74号文件，为归国战俘落实政策。一些人得到平反，可多数战俘境况悲惨，生活没有改善。不少人在老家行脂影单，有的疾病缠身，晚年十分凄凉。成都的李正文和弟弟李正华一同参加韩战，一同被俘，又一同回国。回国后不久，受不了冤屈的李正华在岷江原始森林过起了隐居生活。80年代初，为了落实政策，当地政府官员登门拜访，要李正文去武装部一趟。李正文当时并不在家，回家得知消息，以为又要运动了，当夜悬梁自尽。
跟着没去回来，有人呢自杀了，有想不通自杀了，有人遭迫害了也自杀。那是这种人的话，虽然不多，但是很惊人。
你后来有没有看到过他们去台湾的那些战友啊？
没有。
他们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没有来找。
你现在觉得他们是叛国投敌吗？
看咋个说，要严格的标准来看呢，那是失脚了。但是叛国投敌的，主动叛国投敌，也有人在。
回大陆的战俘饱受磨难，海峡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华民国政府建设了被称为“义士村”的定居点，安置了14000名选择去台湾的战俘。这里是台湾新北市白鸡山上的荣民之家，当年的义士村，现有900多名老兵，很多是1954年赴台的韩战战俘。他们在这里得到照料，颐养天年。
如果说你是失能要养护的话，住到我们养护区；如果说你是一切都还好，就住在我们安养区。我们这几乎都是公费的这个地方，但自费的也有了。我们公费的就是说他每个月是13550，那交个伙食费3200，其他你自己其他就其他自己的零用金了。那自费的话是说，因为你本身可能领有国家给你的补助或者终身俸等等的，你就可以自费来入住。
这里山清水秀，设施完备。很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省老兵的思乡情怀日趋强烈。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以国军老兵组成的外省返乡促进会在台北复兴北路集会，他们高唱思乡歌曲，背上印有想家字样，坚决要求返乡省亲。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奉命草拟了迎考专案，得到蒋经国的批准，老兵可以回大陆探亲了。这让很多人喜出望外，但又担心共产党是否会原谅自己。有人大胆回去试探，结果却出乎预料。原来大陆方面对14000名大陆战俘去台湾的事情严格保密，绝大部分人被列为阵亡。于是四川、河北、山西等志愿军战俘最集中的乡村多出了很多烈属。
我们家里面就问那个共产党军司令部，说我这个小孩哪去了，怎么到朝鲜去了，没有消息。结果他查了一下，说是连川战役阵亡。他答复我家里面是阵亡，所以我家里面就在县里面申请我家属是烈士。
烈士家属
有待很多。那个三面红旗时间不是有那个农业生产嘛，集体化嘛， 烈士家属每天有一个加等功，到月底的话就要算账，所以我领了不少。到最后农业这个以后集体化解散了，每年每一个月我父母都从20块钱开始领，我父亲母亲各领20块，但我回去的那一年他们一个人领40块钱。
很多人过去家里是地主富农，回乡时心情忐忑，乡镇政府却是笑脸相迎。改革开放，台湾回来的就是台商，家中的烈鼠招牌一翻成了台鼠，返乡客成了座上宾。
我回去不敢，尽量不要让羊，是啊，因为我晓得我的身份跟人不一样啊，但是我家的人都来看我啊，我的亲戚啊，我因为是个大家族嘛，啊，我就来看我。本来我还不想到那个统战部去的，结果我一个表哥，原来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们对当地这种了解，他你不管怎么，现在他也不追究你是台属了，我们现在变成台属了啊，台属的话你要去看一看，对我们还有利啊。他说他你不管你自己，你应该管过我们啊，你当然现在不要了。说我这没办法，再硬着头皮上统战部去拜访了拜访。那统战部当然讲得很好了。
济南市参军的刘化士，迄今仍然被中国官方列为英雄。山东英烈网提供的信息是，刘化士，男，1931年生，籍贯济南历城，生前部队是解放军60军181师。但牺牲的时间、牺牲的地点、战役情况与安葬地都是空白。怎么当上英雄的，刘化士自己也不清楚，但他肯定自己在韩国应该不算英雄，而是个幸运儿。战俘营吃不饱的时候，他顿顿西餐，一吃就是2年。
我本人呢，还算命运好，在这个美军军官这个里边俱乐部啊，在食堂里边帮他当师傅、二师傅，炸鸡、炸鱼，吃这个。我说早晨啊，他们的卡车来接我们，晚上送到我们回去。那时候美国人对我们很好，为什么知道呢？到转了，原来是我们在开始在狙击岛嘛，以后到济州岛，济州岛一下吧，济州岛现在是观光岛嘛，到济州岛。那个牧师啊，又介绍我们，又到他们这个美军食堂里边做事，这样的。我在韩国还算没受到什么苦了，吃西餐，还算哎。
刘化士的同乡马学顺，入朝前已经成家，前妻后来改嫁，妻子范秀菊在先生去世后回济南探亲。与马学顺的前妻和睦相处，儿子小马更是全程陪同，把范秀菊当亲母亲对待，两代人宽宏大量，其乐融融，在赴台战俘中传为佳话。其他战俘也纷纷踏上阔别近40年的故土。刘敬才回到湘西龙山县老家，全家人披荆斩棘上山祭拜父亲的灵位，乡音未改，青山依旧，刘敬才持香跪拜，了却了半个世纪的心愿。可是物换星移，长期隔绝，让亲人变得陌生，世态炎凉，让不少返乡的老兵伤心。
一次回去，二次回去，没有温暖的。你看台湾，你看看，你像我这个老人，我16年生的，我整整16年生的，每天我都会6、7点我都出来了。那公园很高的走，啊，走那公园，啊，也得看白白长白白短的， 你打个招呼，小孩子很可爱啊，逗逗啊，他都那妈妈他爸爸叫阿公叫阿公，那大陆行吗？大陆没有这个，什么叫舅舅？我东西拿了好都走掉了，那一个他们都没有来，拿东西都来了，拿了都一走了之，来给你开讲讲话呀，我的，摆摆家常，没有。
台北荣民之家过去被称为忠义山庄，旁边一条登山道直通白鸡山顶。这里绿荫环抱，一座庙宇静卧其中。拾级而上，荣灵堂大门深锁，佛音萦绕，里面供奉着很多已故的战俘。落叶归根是前战俘们的愿望，也是返乡探亲的主要原因。很多人没有回大陆定居，却在这里找到了归宿。
因为台湾这边帮他照顾得很好啊，他去到那边的话，是不是有家人照顾他？甚至他因为来到台湾，家人受到这个就中共的这个清算或斗争的话，已经也没剩几个人了，所以他也不可能过去。他看回去看的，有的都是很远房的亲戚，自己的父母亲兄弟姐妹有的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家实际上在这边，他也没有说提到落叶归根，因为已经没有根可以归了。
韩战五十周年之际，美国、韩国等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弗莱德·克罗纳杰重游了济州岛，再次来到自己熟悉的山房山脚下。时过境迁，当年战俘营的踪迹已经无处寻觅了。
It was really astonishing that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were, of course, they're not that old, and they didn't even know there was a prison camp there. I took a tour out to where the camp was, and there was no trace of it. It was all farmland now.
张达和张泽石等前战俘也故地重游，昔日的战俘营已经变成了博物馆。他们在济州岛找到当年战友的墓地平吊，向海中抛洒鲜花，寄托哀思。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国老兵同样没有淡忘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在他们的眼中，交战双方都在残酷的战场拼搏中尽责尽力，为自己的国家履行着军人的天职。
A lot of the fighting was done after dark at night by the Chinese. You know, we fought during the day, the Chinese fought at night. And they creep for hours up to our front lines, you know. They had a lot of patience. You know, they had their rifles right between their arms like this, and like that, you know.Until they got right up to our front lines, and that when we knew they were there, then you know.
罗素·布奇勒，1951年随美步兵25师参加了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普通士兵坚守阵地的顽强，让他记忆犹新。
When we was up at the Kumwa Valley, they were stationed on a hill called 1062. I believe it might be one of the highest mountains up in Korea.I don't know, but they were dug in there that nobody could have ever rooted them out. I don't care how many airplanes dropped their napalms and bombs and all that. Them guys survived because they worked.
韩战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十分落后，普通士兵只能用肩膀扛着炮弹参战，这给美军25师的帕特·维吉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They were great soldiers, great fighters, and I admired their ability to carry all those heavy loads and really stand up against us. They were good soldiers, good fighters, and we all respected them greatly. Some appeared to have no fear at all. That I admired them? Yes, I did. Great soldiers.
张泽时这个时期带着刚刚出版的新书《孤岛》到了台湾，在台北与当年的义士们举行了座谈。
我们这次来了叫做台湾自由行，确实这个自由行台湾就是自由，确实是当不了自由，所以我们到台湾来享受一下台湾的自由。
去那玩了一点儿去，能够醒悟了也不错啊，也不算晚，是不是？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之间把当年那场恩怨给解除了，内心里面互相的对方都不再有任何怨恨啊。当年那个我们现在觉得简直是愚蠢透了，完全是上当了啊，完全是。双方都上当受骗了，哎，不应该有这样一场斗争。
这是很多韩战老兵和学者的共同体会。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为韩战付出巨大的牺牲，很不值得。
咱们国内呢，多数我们是小米架步枪，就凭这个生命鲜血，抗击了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队，啊，我们是英雄，啊，这个大部分都这个观点。但是回过头来看，特别是我们了解了历史，这场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我们过去一直一再的讲，是美帝国主义这个挑动李承晚集团发动的这一场战争，事实上不对，事实上是斯大林挑拨金日成发动了这一场战争。我们这个战争是为金日成一家死的，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都是为他们，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这一段历史。
我们牺牲有多少？最近我得到一个数字，比较准确的，36万，这是个准确数字。这些数字没有公布过，没有公布过。美国人在华盛顿有个地碑，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都刻在地碑上，3980多个人吧，大概。这就是一个比例，9:1。就是这场战争，就是这双方都没有必要把这100多万人葬送在一个战争上面。
36万人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他们没有像美国军人那样得到应有的尊重。
中国没有一个像样子的志愿军的墓。这次南朝鲜的总统要送回来267个志愿军的遗骸，政府根本在会是冷处理的，没有任何报道。如果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要总统亲自去迎接，对吧？给他们最高的礼遇，是吧？或者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安葬的。现在到反过来，在南朝鲜的一些志愿军的遗骸，他们把他拉入公墓，还有人呢，有个墓地吧，是吧？因为当时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自己连队，我们就有29个，收集在一起的，尸体埋在一个山坡上。那现在看来，这个都没有了。
如今，在洒下志愿军鲜血的38县以北的这片土地上，经济萧条，民生困苦，国民生产总值2010年只有282亿美元，人均 GDP 只有583美元。相比之下，韩国是2.8万美元。朝鲜与世界隔绝，韩国则彻底融入国际社会，在科技产业的带领下，为世界经济正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军事专家刘家驹坦言，如果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中国再次参战的可能性非常低，而且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我可以说，至少我们90%以上的军人不会去，心里面是抵住的。我们的老百姓都更多了，这些年来我们对朝鲜那种反感情绪非常强烈。朝鲜73年搞了一场反华的在国内运动，他们的手段就是从毛岸英起坟平了，把我们在朝鲜的好多坟平了，现在恐怕好多连骨头都找不到了。
志愿军归国战俘是1953年抵达昌图县的。60年后，林摩从重返昌图，到当年的政审地点金家镇巡访。几年来，林摩从和张泽石在四川、山西和东北等地奔走，寻找幸存的战友。老兵相聚格外亲，可每当提起回国后的经历，心中依然沉重。张泽石回国后写下《我的朝鲜战争》和《孤岛》等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战俘营和回国后的经历。他坚信自己作为公民，在国家需要的时刻走上战场，即使沦为战俘也有生存的权利，何况自己并没有放弃抗争。每当想起这个问题，张泽石经常想起韩战前线带他到美军军官食堂吃火鸡的美军中尉，那个夜晚张泽石终生难忘。
我是没想到啊，这个他会这样来啊，他说咱们就要分手了，我会记住你的讲啊。我说好啊，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停战了，我欢迎你到北京，到美，到北，到中国来，我陪你去看长城Great Wall 这些啊。他晚上啊，他跟我要我跟他讲长城，讲故宫，讲颐和园啊，上马 Palace， 然后他这个在这个火炉子上烧了这个红茶，然后把这个炼乳倒进去啊，让我喝，喝一杯红茶，常常聊到很晚。我是觉得是吧，这个就这样一个美国军人，他对我就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对待啊。所以我后来就感觉到，反而是敌对国家对我们的战俘反而是一种平等的，而我自己的国家反而不能够很平等的对待我，所以这个对比就很强烈了。
张达晚年就很羡慕西方的战俘官，他时常念叨，为什么二战中被德军俘虏的密特朗后来能当法国总统，而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行。
听说您不止一次的感慨当年的那个德军的战俘在密特朗后来能当上了法国总统，你为什么看？
这个是我读书啊才了解的呀，就是说为什么法国他们的总统现在当总统就是二战的德军战俘的嘛，他们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个遭遇还可以当总统，但是我们就回来生存都那么困难的，这为什么我有这个感慨。我觉得我很赞赏美国那个，只要你还活着，你还是个，你有生存的权利，这个，我就觉得我信奉这一点。
和你一起回国的这个志愿军战俘的5、6千人里面啊，你有没有听说他们回来以后，回到后悔他们的选择，还不如当初去台湾？
这个可能是 碰到他们来，好多都有这种感叹，这种感叹。但是我没有，我总觉得这个道路啊，自个儿选吧，这个命运也谁也说不上，你会是好运的祸，糟糕的运气的，这我们不过命运差嘛。
1951年，张达和战友们在志愿军战歌的歌声中跨过鸭绿江，以高昂的斗志开赴朝鲜战场。60年后，张达在北京郊区的家中平静地生活，偶尔下厨烧个拿手菜，自斟自饮。聚集岛的景象就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你们的鲜
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我们这些儿女被妈妈认为是犯了错误，打错了，挨了巴掌，我们受了委屈，原谅吧。那党、祖国不是说我们的母亲吗？可是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妈妈也太残忍了。像我这个党员被开除了以后，我又这个一参加工作，我就申请重新入党。那不行，不但不给我重新入党的机会，反而把我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你哭着喊着向自己妈妈的屋子里跑去的时候，那么一次又一次的被母亲用脚给踹出来踢出来，哪有这样残忍的家庭，这样残忍的母亲呢？
这首歌是我写的，写完了回国来我就后悔了，因为我骗他了，祖国和人民没有怀念他，他连烈士都没有给评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评上。
The hero was home from the wars of last, and deserving the deepest respect and gratitude of the people he had served.
That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我觉得这个宽容啊，是人性里面非常美好的一种东西。啊，你对很多问题你，它过去了，你如果能够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深一些，那么你就知道，我们所受的这些由于战争带来的苦难，不要把它归结于某个人。或者某一个党，而是那个制度、那个思想观念，我们民族所具有的沉重的那种皇权思想和奴隶思想所带来的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对人的不尊重，而不光是对战俘啊，所以这样理解了的话呢，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很明确了。
1949年刚刚建国，来到北京的这个艺术，从延安来的艺术家，在延安，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嘛，就鲁艺，这一批人，一个是画漫画的，还有呢做版画，实际上就是木刻，但是国画完全没有任何地位，所以1949年建国的时候，国画只能说用奄奄一息来形容当时的国画的境遇。同时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提出来，真正的美术要明白它的二维方针，第一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为工农兵服务，最惨的就是李苦禅了。李苦禅是画花鸟，这花鸟跟工农兵，你怎么会为他服务？所以到1953年、1954年的时候，李苦禅的境遇就非常惨。他和李可染都是齐白石最得意的两个弟子，但是呢，在中央面不这么认为。你画的是花鸟，跟现代你没办法为现代的政权服务，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后来就把他调到工会，根本就那个在这儿他也交不了画，调到工会干嘛呢？专门负责买电影票。当时旁边一个大华电影院和红星电影院是他经常工作的场所，在那儿跟着排队帮那个美术学院的那个工会活动，就买电影票干这个。
李苦禅无奈之下写信给曾经和自己有过短暂同学之谊的毛泽东，毛泽东发话要中央美术学院不要急于取消国画系。
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当时实际上是到那个1954、1955年的时候，毛泽东呢对于过去的那个五四运动的这个否定一切中国传统的这个他有所改变，就同时他又认为京剧不能消亡，因为他自己喜欢看京剧，但是呢既然京剧可以存在，那国画也得存在，这就是相连的。第二呢，到那个时候1956年以后，毛泽东已经跟苏联在意识形态有了区别，他那时候就强调了要重视民族化，他这个画已经给国画重新发展铺垫了。如果不跟苏联分道扬镳，国画且缓不过来呢。大跃进完了以后，接着是就是1959年的这个建国十年。建国十年出现了十大建筑，我父亲就是让他带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负责里边的内部的装潢，内部装潢你得挂画。你让油画系的人他画半年，那不行，马上十一之前马上得挂上画，怎么办？把国画家全动员起来，所以才出现了，哎，江山如此多娇那张大的国画挂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发现国画这时候有这用啊，它可以包装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装饰艺术，所以一下这个国画家也都有用了。
张朗朗的父亲张丁是中国著名的红色艺术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张丁就职中央美术学院，并投身包装新中国的工作，参与设计了开国大典的会场以及新中国的国徽。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众给共产党提意见。随后，中央美院的很多人纷纷落马，被打成右派。
我父亲当时已经住在香山，在那儿自己画画呢，突然把他调回北京，走马上任，变成中央美院的反右小组组长，我父亲都晕了。本来他是准备当右派的。
之后，张丁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和教授。这位红色美术大师在政治和艺术领域都畅快顺利。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革让他的政治和艺术生涯骤然发生逆转。
但文革一开始他的那个东西就被作为黑画展览去展，不光是这个，当时他有几百张画呢就存在一个朋友那儿，但是那人据说因为他说后来因为害怕全部被烧掉。等过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的黑红的交结变成什么呢？他那时候不能看颜色了，因为在文革中把他让他 被撅着、被打着，挂着他那些彩色缤纷的画，四面都是红色的标语，他不能看。所以他自己开始恢复画画的时候，只能画黑白的，不能看颜色。所以后来才走到了以后到晚年画的都是胶墨，就是黑白的山水。这个胶墨现在也说他是胶墨大师啊，画的怎么好，但是在我看来他应该得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1949之后国画大师红与黑的纠结完整版，为您解开更多历史之谜。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随便你。 Your call, your call, your call, 随便你。 Hey 白洁， do you wanna get pizza or Sichuan food tonight? Hey 白洁，你今晚想吃披萨或者四川菜呢？ Your call, I think both options sound great. 随便你，我觉得这两个听上去都挺好的。 Whatever, whatever, whatever. Yeah, whatever, whatever. 随便吧。 Pizza does sound really good, right? Oh, I have been craving it lately. 披萨听起来还不错，我最近一直在馋披萨。 Yeah, whatever, I'll eat whatever you wanna eat.行，随便你，你吃什么，我吃什么。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随便你。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Sichuan food? Double cooked pork does sound really good right now. 你确定你不想吃川菜吗？哦，回锅肉也听上去很好吃。Whatever. It's up to you. Make a decision already.随便你啊，听你的，赶紧做一个决定吧，我饿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prefer to eat for dinner? Pizza or 回锅肉？OK, bye.
四面金山歌，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伐以后，仍然是应该做的。